一个事，我上次不跟您老人家说过吗？
嗯。
他也是信净土法门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打坐的。
嗯。
你说你那当时你都吓得就都说是怎么情况？他如果他又不听我们的，给我们，
嗯、
特别是给我特别特别深的怨恨。研究生毕业上了半年课，到大学里上了半年课以后摔了就不做了，为跟别人吵嘛，因为他这个性格的不是他这种状况不是稳，不情绪不稳，跟人家吵吵了就不做了。第二次我又把他搞进去以后，他连报告就不去报告，不跟人家来，不跟人家说了。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，现在根本都不提上班，不上班，人家一叫他上班他就烦。
嗯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
长期打坐。
你听我讲，我妈妈现在问题呢，实际上呢，打坐呢，她想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打坐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打坐呢，坐在地板上是接地气，头人两腿单盘双盘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小周天大周天打开之后，实际上他想接天上的气和接地下的气要通，叫天地人合一。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接地气时接到了，但是呢，他的脑子杂念特别多，烦恼特别多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根本接不到天上的菩萨的气场，所以仙气也没有，菩萨的气场也没有，佛的气场也收不到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等于跟下面鬼直接打交道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会出差错，会走火入魔？因为魔啊，来自于下面，不是来自于上面。啊，妈妈听得懂吗？那么上面接不了，因为被你的气场全部打乱了，因为你的杂念多嘛，你想什么，下面的鬼就知道你想什么，他就来了。来了有两种，一种是善鬼，一种是恶鬼，对不对啊？善鬼的话，他有时候还帮帮你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要供地神啊，供鬼啦 啊，给他烧个卤猪啊，什么弄点荤菜啊，实际上是供的是下面的小鬼。那么还有一种是恶鬼，这种恶鬼呢，就是你前世造的业，他今世来问你要。那么像这种来了之后呢，你就比较麻烦了，一般你是推不掉的。因为他跟你有冤，而且他跟你有结，他所以找到你之后，你还没找他了，他先来找你了。那么来了之后，一般上了你身不肯离开的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，台长？
像他这种情况，实际上第一，小房子坚持念，把他身上的小房子，就是说让他呢能够念到人家拿了钱了，那个小鬼离开他了。还债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坚持给他念礼佛，这是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妈妈，比方说因为在轨道啊可以生活一百年，那比方说这辈子很多人冤屈死了，被人家弄死了，他在地府里面他很恨，那么当这个人呢他自己在修炼的时候，他打坐了，他一打坐之后呢，那他说好，你跟我接通气了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先来找我了，他就上来找他了，一上他身他就要债，然后不断的弄他啊，不断的要回过去的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如果念小房子的话呢，就等于给他很多很多的下面的功德款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如果拿到了，对不对啊，他拿到了啊，他拿到了，那么他有些人呢啊，他就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搞了。有些人拿到之后呢啊，还要搞他，也有。那么你只有不断的给他，因为你现在跟他沟通唯一的方法他是要债，没有债的话他怎么来沟通啊？他现在在他身上，在你女儿身上就是要债的，他这么厉害不肯走，就是债欠的很多。老妈妈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是头痛的话，你念一张小房子，念几遍经他就跑了，马上头就不痛了。如果这个人头让你痛得来发胀，天天让你睡不着觉，你说是不是你欠这个人很多啊？对不对？
嗯，
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你女儿还在打坐，实际上她还是跟那个鬼在讲话，而且跟那个鬼在接气，所以这个鬼已经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。所以你女儿是典型的走火入魔，台长可以讲的， 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。
那现在怎么办，台长？
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的办法让他赶快好的话，你先许愿，先把八百张先许掉。
八百张是把原先的都不管了。
就是
从今以后许八百张。
你许八百张，你说我一定给他念，大概在多少时间里念掉？而且呢，老妈妈，我劝你，你虽然没时间，但是你也要念，明白吗？靠人家很难，因为有些小房子好，有些小房子不好，质量良莠不齐，所以呢，尽量自己多念，因为这个也是你的冤结。你女儿出这个毛病跟你一定有关系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。
嗯，也是你的业障很深，所以你今天打进电话来，台长告诉你，你想让那个灵性开心，你跟他说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给他念八百张，我在半年里边或者我在多少时间里边把它念完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。
我念不
嗯，
半年我不知道，肯定念不完。
嗯，那你这样吧，
我一天最多两张小房子，因为我还上班，我给他多订课，也要花两，他要花两个小时，我也花两个小时。我上班到下班也起码得十个小时在路上和上班的时间。
你暂时的先做自己的功课，少做一点，给他小房子多念一点。我有一个弟子。啊，我有一个弟子，他是六点半上班，他每天四点钟起来念经，人家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你六十多岁，你自己欠的债，你现在应该不应该少睡一点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起来再念呢？你现在花两个小时念，是你自己的业债。讲得不好听一点，你就是有口饭吃，你就是工作不愁了，你还在家里也得把这些债还清，因为你死的时候他会跟着你，跟着你跑，而且他现实报已经给你看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的，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，人家出去看电影，人家出去买菜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弄，星期天两天一天赶五张四张，就这么念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都这么念出来的，自己的业障自己消啊。
嗯，我知道。
没有话讲的。
我只要有时间，我不会停下来的。我吃你，我可以说除了吃饭的时间和我要做必要的卫生和我自己洗洗澡、洗洗衣服，其他的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偷偷的念。
还有老妈妈，你还听我讲一句话，你不要怨不要恨，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公正的，有因必有果。我告诉你，你女儿信佛是你让她信佛的，
对，
你女儿学这个法门是你让她学这个法门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你自己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，你让他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么乱学。你要知道学佛法要让人家理解，现在心灵法门为什么这么多理解学啊？因为他们懂了。你女儿什么都不懂，你让他这个学，他不出偏差吗？你至少让他明白心那个净土宗怎么回事。你现在先叫他念啊念啊念啊，什么经啊什么经啊，照着念，人家法师念的经他能念吗？明白了吗？人家法师有愿力，你们是人呢、啊、你们没有出家，你们没有功力啊，你们没有大愿力啊，你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这种业报呢？听得懂吗？
我懂了。反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你让人家叫我念八百道，我肯定就念八百道。
你现在听我讲，你只要许了这个愿之后，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不要直接跟你女儿身上灵性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某某某啊，能够啊脱离业障啊， 返回正常，那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告诉我女儿的业障，我念800章给她，在多少多少时间里，然后呢啊，请她不要经常在我不，请她不要在我女儿身上。你讲归讲，她还会来，但是来的比例会非常少。她只要少来一次，你女儿很快就会好一次。而且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叫她不要打坐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只能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讲，我们自己直接跟灵性讲，好了，你慢慢又来了，他上你身体就麻烦了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所以千万要当心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好了，
我是每次我也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说叫娘姐的灵性不要上我的身，因为你感觉得他，你台长，你感觉一下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
不是太好，他的情况我告诉你，他的情况就是他的业障，他的身上的灵性根本不愿意离开他，因为他每天晚上还在跟他接气，还在跟他讲话呢，这就叫人鬼情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老妈妈，听我一句话，自己业障自己受，人要坚强，自己既然有业障了，自己受，自己承受，明白吗？哭也没用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好好的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我改，我发心改，我一定，上次不跟您老人家说过吗？他也是信净土法门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打坐的。你说你那当时你都吓得就都说是怎么情况，他如果他又不听我们的，给我们特别是给我特别特别深的怨恨。研究生毕业上了半年课，到大学里上了半年课以后摔了就不做了，为跟别人吵嘛，因为他这个性格都不是他这种状况不是稳，不情绪不稳，跟人家吵了就不做了。第二次我又把他搞进去以后，他连报道就不去报道，不跟人家来，不跟人家说了。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，现在根本都不提上班，不上班，人家一叫他上班他就烦。
我已经跟你讲过，
长期打坐，
你听我讲。老妈妈，现在问题呢，实际上呢，打坐呢，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打坐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打坐呢，坐在地板上是接地气，头人两腿单盘双盘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小周天大周天打开之后，实际上他想接天上的气和接地下的气，要通，叫天地人合一。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接地气时接到了，但是呢他的脑子杂念特别多，烦恼特别多，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接不到天上的菩萨的气场，所以仙气也没有，菩萨的气场也没有，佛的气场也收不到，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跟下面鬼直接打交道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会出差错，会走火入魔，因为魔啊来自于下面，不是来自于上面。妈妈听得懂吗？那么上面接不了，因为被你的气场全部打乱了，因为你的杂念多嘛，你想什么下面的鬼就知道你想什么，他就来了。来了有两种，一种是善鬼，一种是恶鬼，对不对啊？善鬼的话他有时候还帮帮你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要供地神啊，供鬼啊，啊，给他烧个卤猪啊，什么弄点荤菜啊，实际上是供的是下面的小鬼。那么还有一种是恶鬼，这种恶鬼呢，就是你前世造的业，他今世来问你要。那么像这种来了之后呢，你就比较麻烦了，一般你是推不掉的，因为他跟你有冤，而且他跟你有结，他所以找到你之后，你还没找他了，他先来找你了。那么来了之后，一般上了你身不肯离开的。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，台长？
像他这种情况，实际上第一，小房子坚持念，把他身上的小房子，就是说让他呢能够念到人家拿了钱了，那个小鬼离开他了，还债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要 坚持给他念礼佛，就是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妈妈，比方说因为在轨道啊可以生活一百年，那比方说这辈子很多人冤屈死了，被人家弄死了，他在地府里面他很恨，那么当这个人呢他自己在修炼的时候他打坐了，他一打坐之后呢，那他说好，你跟我接通气了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先来找我了，他就上来找他了，一上他身他就要债，然后不断的弄他啊，不断的要回过去的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如果念小房子的话呢，就等于给他很多很多的下面的功德款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如果拿到了，对不对啊？他拿到了啊，他拿到了。那么他有些人呢啊，他就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搞了。有些人拿到之后呢啊，还要搞他，也有。那么你只有不断的给他，因为你现在跟他沟通唯一的方法他是要债，没有债的话他怎么来沟通啊？他现在在他身上，在你女儿身上就是要债的，他这么厉害不肯走，就是债欠的很多。老妈妈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是头痛的话，你念一张小房子，念几遍经他就跑了，马上头就不痛了。如果这个人头让你痛得发胀，天天让你睡不着觉，你说是不是你欠这个人很多啊？对不对？
嗯，
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你女儿还在打坐，实际上她还是跟那个鬼在讲话，而且跟那个鬼在接气，所以这个鬼已经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。所以你女儿是典型的走火入魔，台长可以讲的，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，
那现在怎么办，台长？
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的办法让他赶快好的话，你先许愿，先把八百张先许掉。
八百张是吧？原先你都不管了，
就是
从今以后许八百张。
你许八百张，你说我一定给他念，大概在多少时间里念掉？而且呢，老妈妈，我劝你，你虽然没时间，但是你也要念。
嗯，
明白吗？靠人家很难，因为有些小房子好，有些小房子不好，质量良莠不齐，所以呢尽量自己多念，因为这个也是你的冤结，你女儿出这个毛病跟你一定有关系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。
嗯，也是你的业障很深，所以你今天打进电话来，台长告诉你，你想让那个灵性开心，你跟他说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给他念八百张，我在半年里边或者我在多少时间里边把他念完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。
我念不，半年我不知道，肯定念不完。
嗯，那你这样吧，
我一天最多两张小房子，因为我还上班，我给他多订课，也要花点，他要花两个小时，我也花两个小时。
很简单，
我上班到下班已经码在十个小时在路上和上班的时间。
很简单，你暂时的先做自己的功课，少做一点，给他小房子多念一点。我有一个弟子啊，我有一个弟子，他是六点半上班，他每天四点钟起来念经。人家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你六十多岁，你自己欠的债，你现在应该不应该少睡一点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起来再念呢？你现在花两个小时念，是你自己的业债。讲得不好听一点，你就是有口饭吃，你就是工作不求了，你还在家里也得把这些债还清。因为你死的时候他会跟着你，跟着你跑，而且他现实报已经给你看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，没有什么可以的，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，人家出去看电影，人家出去买菜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弄，星期天两天，一天赶五张四张，就这么念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都这么念出来的，自己的业障自己消啊。
嗯，我知道。
没有话讲的。
我只要有时间，我不会停下来的。我吃你，我可以说除了吃饭的时间，和我要做必要的卫生，和我自己洗洗澡、洗洗衣服，其他的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偷偷的念。
还有。
我没办法，我
还有。 还有老妈妈，你还听我讲一句话，你不要怨不要恨，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公正的，有因必有果。我告诉你，你女儿信佛是你让她信佛的，
对，
你女儿学这个法门是你让她学这个法门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你自己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，你让他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么乱学。你要知道学佛法要让人家理解，现在心灵法门为什么这么多理解学啊？因为他们懂了。你女儿什么都不懂，你让他这个学，他不出偏差吗？你至少让他明白心那个净土宗怎么回事。你现在先叫他念啊念啊念啊，什么经啊什么经啊，照着念。人家法师念的经他能念吗？明白了吗？人家法师有愿力，你们是人呢、啊、你们没有出家，你们没有功力啊，你们没有大愿力啊，你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这种业报呢？听得懂吗？
我懂了。反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你老人家叫我念八百道，我肯定就
念八百道。你现在，你现在听我讲，你只要许了这个愿之后，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，不要直接跟你女儿身上灵性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某某某啊，能够脱离业障啊，返回正常。那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告诉我女儿的业障，我念八百章给她，在多少多少时间里，然后呢啊，请她不要经常在我不请她不要在我女儿身上。你讲归讲，她还会来，但是来的比例会非常少，她只要少来一次，你女儿很快就会好一次。而且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叫她不要打坐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只能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讲，我们自己直接跟灵性讲好了，你慢慢又来了，他上你身体就麻烦了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所以千万要当心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好了，
我是每次我也在求观世音菩萨，我说叫娘姐的灵性不要上我的身，因为你感觉得他，你台长，你感觉一下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
不是太好，他的情况我告诉你，他的情况就是他的业障，他的身上的灵性根本不愿意离开他，因为他每天晚上还在跟他接气，还在跟他讲话呢，这就叫人鬼情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老妈妈，听我一句话，自己业障自己受，人要坚强，自己既然有业障了，自己受，自己承受，明白吗？哭也没用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好好的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我改，我发心改，我一定。
看一个66年属马的男的，看看他那个身体，还有他的感情，还有他的身上有没有灵性。
66年属马的。
对，男的。
66年属马的。那身体呢一般，肠胃不好。感情运呢比较执着。感情运很不好，他这个人脾气啊怪怪的，不容易跟人家合作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是你儿子是吧？
不是，是我家先生。
你先生是吧？
对的。
他这个人呢，谁跟他越好，对他越好，他慢慢的越不在乎谁，听得懂吗？人家对他好一点点，他是好像对人家好得来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就这块料。
他那个，他看佛经看了十多年了，你看看他的修行，他肯定是有问题的。
他开了什么？开哪个刀啊？开什么东西啊？
他看经书，他经书看了很多很多的。
看一下。
但是他一定是有问题的。
有问题，大问题。他自己走偏了，他自己心中有一套对佛教的理解。
对对对对，是的。
啊，他瞎讲了，他造口业了。你去看他好了，你去看他以后，他的喉咙，他的喉咙咽喉一定出事，先，还有就是肺部一定不好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师父的弟子那是看不好书的，啊，任何大学的书在图书馆都有，你没有老师教，你说你怎么能毕业？你告诉我好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师傅他很执着，他自己还得考
得不得了、这种就是学了几分了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很可怜的、学了一点点东西，觉得执着于自己学的东西啊，你知道佛法浩如烟海啊，他懂什么？听得懂吗？哎呀，开玩笑了，你叫他把你叫他把八万四千法门每个法门都写出来呀、我明天就给他出版。什么都不懂的，我告诉你。
师傅，你开始他几句？
开始他几句，开不了的。我不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的。我告诉你，无缘不渡，缘分不足，慢慢让他自己去随缘吧。我们没有办法救的。你不要说他了，就是我们
的
弟子当中都是这样。我的弟子徒弟当中也有自己执着的不得了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都没办法，我没办法教啊。他觉得他最慈悲，他觉得他最伟大了啊，他根本连什么都不懂的啊。我曾经讲过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觉得他应该看见人家不好的，看见有可怜的东西，他应该去慈悲别人。我后来讲了个故事给他听。当年重庆日本人轰炸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全部赶进了那个地洞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有几个人呢，从地洞里走过来，还在往这里走。那么还在往这里走呢，那么结果呢，飞机进来了，因为当年的这个飞机飞得很低的嘛，看得见人的就炸嘛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他是为了去救他啊，他不惜暴露了地洞啊，结果他的意思说，我们不救人家，人家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，但是最后日本人发现了这个地洞了，一炸在里边炸死了5800多位母亲和孩子。你说这种人，你跟他讲什么？你跟他有什么好讲？他说我这个举动，他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他觉得是我是救人，我是救这个母亲跟两个孩子。但是你怎么不想想，你为了救更多的人呢？
师父是这样的。
难道师父不慈悲吗？对不对啊？哎呀，难道观世音菩萨不慈悲说，哎呀，无缘众生菩萨为什么不救啊？救得了不啦？菩萨把这个精力花了救更多的有缘众生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父。
好了。
师父，那他身上有没有脸？
我不会给他看了。这个人我不会给他看。
我刚才也念了不少这话。
你慢慢去。
他真是修过的，师父。他开始他跟我一起修、
哎，
然后后边他看到那个马上出事他，然后他的后面基本就不修了、
我告诉你，这种人，举个简单例子，连自己的师父都不相信，连自己跟着学的法门的开山宗师他都不相信，你说的话一代宗师他都不相信，那他能相信谁呀、变来变去，
师傅他确实说的很对的。
这种人有什么出息啊？对不对啊？在这个东西要
他是出了他自己的一套，
完全把自己这一套弄出来。你学了几年呢？你有什么灵感呢？你有哪位菩萨给你指导过啊？对不对啊？有些事情真的，
他就是跟师傅说的一样，他可以让他打坐的。
一个
打坐出了问题了。
跟你说，打坐不可以的，打坐一打坐就出偏差了，打坐嘛最容易走火入魔的呀。 整个佛教都懂的，一打坐很多人都走火入魔的。你去让他打，你现在呢只能尽你的力，多帮帮他。你看他的眼睛你就知道出不出问题了。他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那种眼神执着的呢，就不像人的。发起脾气的那种眼神啊，讲起话来那种执着啊，那么根本这个眼睛已经不像正常人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的时候，我给他念心经，我觉得他现在脾气就好点了。
继续念，明白吗？继续帮他吧。
好的，师傅。
啊，你就是师傅身边的那个弟子都是这样的。他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这么直瞪瞪的看着我，简直就是灵性在身上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
我也没办法
救他。
好的，师父。哎，真的愚痴。
长你好，我想你讲的好苦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很想死，我救命吧，你救命吧。
我知道，
我
知道。
我救救我的女儿啊。
你女儿什么毛病啊？嗯。你先不要哭啊，你讲给我听啊。嗯。
我打了几个月的电话也打不通，女儿的这个病的要命啊。
嗯。
在家里到乱放了天，把我的房子也给拆了，也把我的房子要卖。
嗯。
他是在家里又吵又闹，就这半年这几年来就是这么样。但是我要他去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，他又不去。
嗯。你觉得他心里，你觉得他精神有问题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本来就是有。
本来就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自己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啊！你为什么不念小房子啊？
我念了啊，我念了，我掉了一个，打了两个，我一共念了63章，念68章。
根本不够啊！
念了68章，我就不知道走了没有。
根本不够。
再者呢？
我告诉你，像你女儿这种病，典型的就是你身上打胎的孩子在她身上，而且她已经跑到她的身上不肯过来了，说明已经你的业障已经成熟了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倒霉啊！她会搞你的，她搞死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啊，我就知道，但是我没有一个方向，我找不到白，我也找不到台长，你知道，我原先是学心灵法去净土的。
啊、
我是为了女儿，我到处在寻找我能救我女儿命的法门，可是我就遇到了，可是我就是没有治不了我女儿，我就天天念经也不行。
你现在知道了吗？你现在念小房子的话，你如果你现在在那念60几章，你现在不够了，你要赶快许愿，帮你女儿先念，可说观世音菩萨，我帮女儿身上的要经者念87章。
啊，我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打个电话到东方台去了，东方台在东方秘书台里，那个于师兄和那个马师兄把我的情况跟台长好像说过，跟我回那个电话说叫我许愿，就是我许愿，我就是说叫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魂魄归生，我在一个月内我就根据我这个情况，我只能跟我这个情况我许愿呀，因为我
他们怎么搞的？这马师兄从来没来问过我啊。
我
那于师兄这事情我没感觉嘛，所以他们就是以后你一定要问他们名字，你把这个时间给我记下来，明白吗？
我是元旦那一天打的电话，我是打了好多好多电话，打的通了来，我就求救台长，知不知道？我就想找台长，可是就找不到，又打不通。
现在我跟你说了，你先不要哭了，87套小房子赶快许愿，马上女儿就会好很多，明白了吗？
我这样，
你一天能念几套小房子？你告诉我。
我已经念了差不多500章了，但是我不是给女儿一个人烧，因为我自己孽障也深重，不动她怎么就是生这么个讨债鬼到我身上来啊？
讨债鬼，你看你说，你看你那个嘴巴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讲好了，你再讲你还要吃苦呢，我告诉你，嗯。一边在念经，这个嘴巴里还要这个讨债鬼，那个讨债鬼，讨债鬼怎么样？不是你自己搞的，你把人家孩子打死了，人家不来问你讨债啊？ 你告诉我呀。
是。
是不是你犯罪了？
是你们。我就想台长骂我一顿打我一顿劝他别听，我就是想要台长打我一顿骂我一顿，不要紧的。
我还不要紧的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做人要首先要明白，冤有主债有头，对不对啊？很简单，你自己把这个孩子打死的三个，好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三个孩子跑到你女儿身上，不为你来要债啊？他不把你房子拆了，什么都把你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明白了吗？
他现在这种状况，我家里已经不能安宁，因为我还在，我六十多岁了，我还在无锡来打工，我要给他做，因为他也信幸福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正经信，而且呢是信净土宗的，而且呢，我叫他信这个。不听我们的一粒都不听我们的，特别是不听我和他爸两个人的。
那随他去了。
办法，他
修什么法门都无所谓，但是主要是要效果。如果有效果的话，那么就这个法门就不错。如果修了半天没效果，那么自己看了。台长是这么讲的：如果你现在赶紧帮你女儿念经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要再受苦了。你现在自己受过的苦是你自己造的业。你现在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得自己要许愿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明白了吗？
台长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个样许的愿，我已经许了愿，许了第一个，我终身吃素，不吃荤的；再一个呢，我不杀生，我终身不杀生。再一个，我坚决做到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我已经吃素有很多年了，四五年了，这也是亏得女儿她不吃，我也就跟着她不吃了。
你觉得这是你觉得这是好的愿吗？我讲给你听好吗，老妈妈？我许愿，我开车一定不闯红灯，我许愿坐开车我一定不撞死人，这也叫许愿吗？这只不过是人应该做到的事情，你听得懂吗？许愿是什么？要学雷锋，要帮助人家才叫许愿呢。不帮助就管着自己，那叫什么许愿呢？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的。
哎。
我还因为我没有办法呀，我只有在你的那个录音上面，我从网上下的那个录音我都听到你的录音，我才能那个，我都叫别人帮我下的，我只能根据台长的平时人
多听
问的，
多听有好处，多听那个悬疑问答很好，多听悬疑问答会学到很多东西，明白了吗？还有我今天已经跟你讲了87张小房子，赶快许愿，女儿马上就会改善，听得懂了吗？
我能好的，我许什么愿？
许什么愿？你要说，我如果我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女儿能够不是叫魂魄归生的，我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答的，还魂魄归生的，像你女儿这种病的典型的灵性呀，应该叫你念小房子才对呀。哎，瞎搞！
哎，他也叫我，也是说魂魄归生，叫我许愿念小房子。
什么叫魂魄啊？根本不是魂魄问题。是有灵性在身上。
打坐
啊！
他有打坐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打坐。
哎呦，惨了！哎呦，他打坐。
你知道，所以我就去，他那个情况相当复杂。
哎呦，一打坐完了啊！明白了。很多人们就是打坐打出毛病了呀。嗯。
他不是打坐打出毛病的，他原先就有一点，但是没有这么厉害。这几年我到无锡来做打工四年，他越来越厉害。
哎，
而且呢，我
好了，
不知道
老妈妈，我不能跟你讲太多。我告诉你，打坐打得不好就走火入魔，听得懂吗？打坐打得不好，魂魄出窍就回不来了，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，听得懂了吗？
那怎么办呀？
怎么办嘛？现在
没办法呀。
哎，老妈妈，你脑子有没有啊？你是不是记性很差？我刚刚跟你怎么讲的？
哦，许愿八十七张房子，小房子。
赶快跟观音菩萨讲，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，帮女儿念三遍。
嗯。
会不会啊？
一直都在念，念了半有差不多半年了，天天在那里。
但是你小房子不够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没给女儿念小房子，而是给自己要经者，听得懂吗？
给女儿念了小房子，念了差不多400张了吧？
400张是吧？神经病一般的话，精神有问题的话，没有800张到1000张根本过不来的。
还有居士们发心给我们念了100张，我都是烧送给他了。
好了。
还有我在庙里还。
我告诉你，你烧送的时候如果好的话，女儿会有些改变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我就想你能不能给他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他那个他身上到底是什么的，他那个灵性有怎么就这么那个样子难得下来。
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这么讲了，你这点小房子我告诉你根本不够的，灵性懒得下来，灵性有的是来要债的，有的是来要命的，我告诉你他自己惹来的都有可能，他自己打坐，这句话你一讲我就知道了，明白了吗？
所以马师兄给那个朱师兄给我通知给我的，说是台长叫我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叫让我的女儿魂魄归身嘛。
不是魂魄归身呐、啊，哪个朱师兄啊？真的瞎搞啊！那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种灵性在身上这么大厉害，你叫一讲魂魄归身的话，就等于把人家赶走。他现在已经到了你女儿的身上了，他当然不肯走了。你把他赶走啊，他不告死你啊，你怎么这样的啦？谁哎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既然今天打通电话，台长已经跟你讲明白了，你现在知道就可以了。
嗯，87张小房子。
对。
如果今后在什么情况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
嗯，好的，你打到他们，你跟于师兄讲，叫于师兄一定要跟台长汇报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。
好吗？
师父，谢谢你！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认定了这个师父了，我真的我就是找到了救星。
你好好修啊、
就是！
像你女儿这种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对台长来说救起来容易的不得了的。你87章念完之后，因为现在台长跟你讲87章，当然就是不一样了。你听得懂吗？
好，
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：天上地下都知道，他身上灵性也知道的。你87章好好念。念了之后你看看你女儿会不会好，不拆你房子了，说不定还帮你油漆呢。好了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再见啊。
谢谢、感谢观世音。
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，你放心好了啊，台长会帮你
保重，保重
你回去之后，
保重我，
你回去
疼你百岁久住在世啊。
好了老妈妈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回去之后你女儿就会好很多了，台长刚刚跟你讲的时候已经给她加持过了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
好了，
好的，好的，
好，再见啊，
好，再见。